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目前，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都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周期。所谓的中期选举的周期，是从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11月初，美国的政治舆论的焦点和市场舆论的焦点都会集中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因为中期选举它很可能会改变目前的美国的政治生态，它对美国政府的经济、外交和防务策略都会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当然从资本市场来讲，它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大家非常关注的美联储政策变化的影响。但是中期选举这个因素，它一直会强烈的影响未来一年资本市场的情绪，甚至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走势。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它就将中期选举如何影响资本市场这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它做了一个全面的解析。这个报道标题是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前100年的数据告诉投资者股市可能如何反应。对于投资者来说，政治影响没有那么容易回避。进入2026年，市场正面临又一个选举周期的积累，那就是明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会对股票市场有什么影响呢？高级策略师哈利·科尔文回溯了100年的数据，看看历史提供了什么线索。他发现市场在中期选举前后往往遵循相似的模式，也就是说在选举日前的12到18个月，标普500通常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这往往是不错的买入机会。那么这段话他总结100年的数据，他实际上是透露两大规律。第一呢，是中期选举前的一年或者甚至是一年半，美国市场呢会比较谨慎，甚至是有下跌的趋势的，这是一个100年来的规律。它的逻辑呢也很简单，是因为明摆着美国的政治生态会重新洗牌，明摆着会给市场呢带来一些剧烈的变化，所以它会影响投资者的这样一种投资热情。那么它透露第二个规律呢，它对中期选举之前的这样一种市场谨慎的气氛和态度呢，它不像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市场的恐慌，就这种市场形势不太好，中期选举之前的一年并不是投资者的悲观，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在等待中期选举以后的结果，形势的明朗。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中期选举之前的一年里，当市场下跌的时候，投资者往往会认为是一种买入的机会，因为一般中期选举之后市场呢会恢复一种正常，或者潜台词是会补涨。科尔文接着说，中期选举之后股票在三个月、六个月、12个月的周期里表现都不错，就是历次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的股票市场都会迎来一定程度的这样一种反弹周期。他进一步表示，同样在中期选举之后不确定性消失，市场可以重新关注基本面，对政策方向的预期也更加清晰。那么这一次对于欢迎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的投资者来讲，可能要格外谨慎。科尔文说，从历史来看，中期选举对当任的总统通常是不利的，总统所属的政党往往会在国会失去席位，特别是众议院。科尔文指出，这种趋势被称为中期选举的魔咒，原因有很多，包括选民的疲劳、反对党投票率更高，以及政府头两年的政策不受欢迎。科尔文也承认，这类历史市场分析存在一些局限性，一年中通常会出现一两次回调，而这些回调可能与中期选举无关。换句话说，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他承认，此外，中期选举有时会发生在经济衰退的前后，这也会干扰分析。不过，正如统计数据显示，这些现象仍然有意思。过去100年里出现了25次的中期选举，其中有9次发生在经济衰退后一年之内。这些科尔文将他们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美国目前 没有出现经济衰退，所以用经济衰退的历史数据，这个没有可比性。踢开这九次经济衰退前后出现的中期选举年份之后呢，剩下的16次有12次选举日期的之前的一年里出现了超过 10% 的标普500大幅回调，另外几次回调幅度低于 10%。 克尔文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12次回调中有7次超过 20%， 5次介于 10% 到 20% 之间。通常这些回调都是买入机会，中期选举后标普500平均回报强劲，也就是说标普500在中期选举后平均上涨 5.8%， 6个月后上涨 10%， 12个月后上涨 14.8%。 那么他这篇文章得出结论的是，根据100年的触及分析，在未来12个月里中期选举之前，市场波动一旦出现，特别是出现大幅的回调，很可能是买入机会。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美国的市场啊，它相对于全球其他的市场而言，它是比较稳定的，它的历史数据呢是有强烈的可借鉴性的，但是市场本身它又是不可捉摸的，这也是巴菲特一再告诫的，你不要试图去算计这个市场。同时呢，就川普的执政风格也是一些不可预测的，所以在我们认真对待100年的规律的时候呢，也要对当今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的政治和政策的环境也要有足够的警惕。但总的来讲，这篇文章向我们提供的百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年的规律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啊形势相关最新的6个方面的信息。不知道网友注意到没有，就目前国际舆论对乌克兰战争形势的关注啊，已经超越了乌克兰战争本身，因为这个里面越来越多的因素被美国与欧洲的关系、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甚至是全球新的秩序，这些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乌克兰战争只是表现在前台、在显端的一个突出点而已。所以目前关注乌克兰战争形势的发展，可能网友们呢需要考虑的因素比之前要复杂的多得多了。第一个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普京表示俄罗斯将以武力和其他方式夺取乌克兰敦巴斯地区的全部领土。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中表示，除非乌克兰军队撤出，否则俄罗斯将武力完全控制乌克兰敦巴斯地区，但基辅方面断然拒绝了这一说法。普京是在访问印度新德里之前接受今日印度采访时做出的表示。普京说，要么我们用武力解放这些领土，要么乌克兰军队撤离这些领土。乌克兰方面表示，他不想在战场上将俄罗斯没有赢得的领土拱手让给俄罗斯。泽连斯基表示，莫斯科不应该因为发动战争而得到回报。俄罗斯目前控制乌克兰 19.2% 的领土，包括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整个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目前俄罗斯占领了 80%，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占领了 75% 的领土。目前顿涅茨克还有5000平方公里仍然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2022年，俄罗斯宣布乌克兰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全民公投后成为俄罗斯的新领土。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成为今天中国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但是 LT 没有在西方主要媒体里面看到这么一个劲爆的新闻。中国热搜榜的新闻呢，是凤凰卫视发布的一条新闻，标题是泽连斯基决定辞职，十天内和平计划将签署，欧洲收到中方的警告。你看这个新闻不仅是中国方面发布，甚至还表达出来中方还在泽连斯基辞职这个事儿上啊，还有一些外交行动。这个报道很简短，乌克兰战争持续许久，最近局势急转直下，12月初有消息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能在新年夜主动辞职，同时一份关于俄乌停火的和平计划正在加速敲定，最快将在12月15日前正式签署。此前 中国也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欧释放清晰的信号，战争可以结束，但和平不能草率。这个报道称，消息来源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战略顾问彼得罗夫透露的。那么 LT 不太相信这个新闻呢是真实的，无论是15号签和平协议，还是泽连斯基元旦辞职。那么为什么中共方面炒作这个新闻？ LT 猜测呢，这应该是配合俄罗斯散布的一些假消息。第三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这也是路透社报道，川普称莫斯科会晤后乌克兰谈判的下一步进展尚不明朗。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乌克兰和平谈判的未来道路尚不明朗。此前他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特使举行了相当顺利的会谈。克里姆林宫昨天表示，普京接受了美国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提议，并准备继续努力寻求妥协方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过电话向他汇报了会谈的情况，并告诉他，他们从普京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他想达成协议，但川普表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尚不清楚。川普说，那次会议的结果我无法告诉你，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与乌克兰已经达成了相当不错的协议。今天白宫方面表示，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将继续在佛罗里达进行谈判，这个也是俄罗斯方面宣称的专家级的会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欧洲希望解冻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援助乌克兰。就这个事儿啊，议而不决，议了四年还没有一些根本性的突破或者是有效的方案。目前欧洲冻结了210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其中绝大部分是现金。那么为什么迟迟一直没有动用这些俄罗斯的资产呢？主要是担心俄罗斯会进行报复。比利时方面呢，一直在阻止欧洲国家试图动员存放在比利时的俄罗斯的这些金融资产。那么目前欧洲内部争论的焦点呢，是你既然都反对直接使用俄罗斯的资产，那么能不能把俄罗斯的资产拿到银行去抵押贷款，用贷款来帮助乌克兰呢？那么这一点呢，仍然在欧盟内部啊争论不休。那么目前这件事儿推进上存在哪些障碍呢？欧盟委员会认为，如果27个成员国中有15个投赞成票，那么呢他就继续推动；假如没有15个国家，那欧盟也没办法。欧盟也试图通过紧急法律来阻止个别国家投否决票。那么对于俄罗斯的钱都存在比利时，比利时是非常担心这件事儿。欧盟呢目前呢在做比利时的工作，他们提出一个向比利时提供担保，来避免比利时遭到起诉。那么比利时呢不太愿意相信欧盟的担保，因为你起诉不是你起诉，不是欧洲国家起诉，是俄罗斯来起诉，而且俄罗斯未必在欧盟内起诉，俄罗斯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起诉。所以比利时呢对欧盟的这个打包票呢也不太相信。所以事实上，这个利用俄罗斯的资产来做抵押贷款帮助乌克兰的计划仍然是在协商的初期阶段，还很遥远。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德国《民进周刊》的报道，这个报道的标题是马克龙警告美国可能背叛乌克兰。德国《民进周刊》12月4日披露了一份欧洲领导人的通话纪要，这次通话是在12月1日美乌代表在佛罗里达举行会谈后举行的，参与者包括马克龙、莫茨、斯图布、图斯克、梅洛尼、吕特、冯德莱恩等人。这份通话纪要显示，法国马克龙警告称，美国有可能在安全保证不明确的情况下，在领土问题上背叛乌克兰，并补充说，泽连斯基面临巨大的威胁。德国总理莫茨说，他们在玩弄把戏，既针对你，也针对我们。这是跟泽连斯基的谈话。报道称，德国总理莫茨表示，他们在玩弄把戏，既针对你，也针对我们。这里莫茨指的是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芬兰总统斯图布称，我们不能让泽连斯基单独面对这些人。北约的秘书长吕特称，我同意斯图布的看法，我们必须保护泽连斯基。所以这个报道你就能够显示，目前在面对乌克兰问题上， 西方啊还是各打各的算盘，而且分歧呢是非常严重的。 LT 认为这些分歧啊实际上从乌克兰战争开战以来一直存在，只不过是川普让这些矛盾呢公开化，他也用他的方式呢实际上也加深了这些矛盾。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经济学人的报道。经济学人呢他总是用一种局外人的视角来对一些重大的国际财经政治问题呢提出他的看法。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别再犹豫了，欧洲必须出资拯救乌克兰。副标题是美国不会，欧洲的安全取决于各方就如何达成一致的意见。欧洲终于松了一口气。12月2日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在莫斯科与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许多人原本预期川普团队会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乌克兰的主权，如今这种令人憎恶的阴谋似乎有所减弱。所谓的松了一口气，之前欧洲方面是担心川普政府会同意莫斯科的要求，把所谓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州俄罗斯称为新领土的这些土地的领土完全划给俄罗斯。所以欧洲人庆幸呢，美国并没有满足俄罗斯的这个要求。由于欧洲领导人和一些理智的美国共和党人，包括国务卿卢比奥的压力，维特科夫及其克里姆林宫的盟友德米特里耶夫炮制的28点计划中的一些最糟糕的条款已被悄悄删除。普京似乎对目前的版本并不热衷，川普现在称整个事件一团糟。如果欧洲各国政府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另一个糟糕的伪和平计划可能会再次出现。其次，即便没有出现新的计划，乌克兰在可见的未来也需要可靠的军事和财政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必须来自欧洲。目前尚不清楚欧洲人是否真正理解这一点。俄罗斯或许正在战场上推进，但速度缓慢，付出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代价。因此欧洲面临三项战略任务：首先，要让普京意识到他无法取胜；第二，要安抚乌克兰；第三，要向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们证明欧洲并非他们所说的软弱无能搭便车的集团。这三方面欧洲都做得不够好。欧盟就冻结俄罗斯的2100亿欧元的资产争论不休，最能说明问题。西方七国集团去年同意利用这些被冻结的资产产生的利息来援助受害者，但这还不够。原定十月举行的欧盟峰会旨在就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产达成一致，其中一部分将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战争赔偿。只有在俄罗斯为其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金后，这笔贷款才能偿还。但迄今为止，包括欧盟委员会本周提出的复杂方案在内，所有提案都没有被通过。如果欧洲不愿意或无法动用的资金，就必须尽快动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这意味着共同的借贷、欧元债券、战略自主债券或任何政治上容易被接受的名称。乌克兰需要可预测的多年融资，一个为期4到5年的方案足以维持其预算运作，制造炮弹，重建发电厂。欧洲目前这种零零碎碎的做法与战略背道而驰，它迫使乌克兰只能依靠一次又一次的捐助会议度日，这鼓励了普京坐等西方出手。他还为川普核心圈中那些声称欧洲缺乏严肃治国能力的人提供了弹药。LT 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他揭示出来一个很多网友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因为在很多网友的逻辑里面呢，就欧洲很卖力的在支持乌克兰，现在就是川普卡壳卡在川普。这篇文章呢，他就揭示出来欧洲人在乌克兰战争中啊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堪。现在欧洲在议论对乌克兰的支持，总是在把焦点放在用俄罗斯的钱来支持乌克兰战争。那么俄罗斯的钱能不能拿出来花掉呢？欧洲人又畏手畏脚，又担心俄罗斯未来报复，未来打官司，战后要求赔偿，又不能动。那么动用这些俄罗斯的资产产生的利息来支持乌克兰，又有很多条件。所以欧洲给自己找了一个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来阻挡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经济学人呢，他就提出一个欧洲人不愿意听的真话：你们不能够就能不能用俄罗斯的资产 讨论来讨论去，如果你们真的是担心乌克兰失败以后欧洲就会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的话，那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愿意掏钱呢？似乎是俄罗斯人不掏钱，那乌克兰人就没有办法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了。所以经济学人认为呢，根本上还是欧洲啊没有表达出来自己的一种决议决心，一方面认为乌克兰不能输，绝对要打下去，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愿意自己做出一些明显的牺牲。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观点来批评美国，但是美国并没有像欧洲那样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当然 LTS 赞成支持美国去支持乌克兰战争，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欧洲人必须要改变这样一种啊既想马儿跑又不想给马儿吃草这种聪明，这种打引号的聪明的策略。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篇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呢被有些网友认为是左派媒体或者是不可信的媒体，但是作为世界级的媒体，纽约时报在关注中国的问题上他还是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像有一些网友啊认为很高大上的右翼媒体，他们实际上对中国对亚洲问题他们不太关心，也没有记者。纽约时报今天第一个有关中国的这个报道呢，是一场大火烧出两个香港，官方极为稳，民间问责不驯服。这篇文章呢，在我们围观香港火灾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全面深刻的一个观察报道。就这种感觉啊，可能每个网友都有，但是能够像纽约时报这样刻画这场灾难给舆论带来的印象，纽约时报这个报道还是很见功底的。香港鸿福苑社区大火让众多家庭家毁人亡，至少159人丧生，许多港人和团体要求进行独立调查并对官员问责。虽然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有志难伸，但分析说这代表香港人并没有被驯服，一旦有空间和需要仍然会选择站出来，即使冒着个人的风险。香港人要求进行独立调查并问责官员，但从官方得到的却是污蔑和恐吓。在香港这个以公民参与和法治为荣的城市，公众的悲愤已变成政治上的危险，因为当局决心确保火灾不会引发任何类似的集体行动的事件。一名分发呼吁独立调查传单的大学生遭警方拘留后获释，而一场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政治专家筹划的记者会在组织者遭到警方传唤后被取消。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安全局在香港的机构则发出警告，不得借灾难之际制造香港混乱。当香港处于震惊之中，还有几十具遗体尚未辨认之际，官方发出这样一种信息是不寻常的，但背后的逻辑却是熟悉的。自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北京在香港建立起国家安全机制，在这个体制下，官员眼中只要有损中国任何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并假设有悲剧引发的集会可能演变成集体抗议。文章分析，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共一直将灾后自发的公民活动视为潜在的政治威胁，并投下巨大资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制。对北京来说，灾难不仅仅是灾难，而是潜在的危机，必须在火苗蔓延之前将其扑灭。香港官方对火灾的反应遵循了中国内地的这一脚本。在鸿福苑大火扑灭不久之后拘留的大学生，以及国安机构发出的威胁，都显示任何人只要冒头就会遭到打击。那么这篇文章他用更专业的分析呢，揭示了香港这次大火给国际舆论呢带来的两大冲击。就官民对待火灾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就一场大火烧出两个香港，就官方他按中共的剧本他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你看纽约时报他这个观察还是很深刻的，就中共对待每一次灾难他都认为会伴随啊政治风险、政治危机，所以中共面对灾难的第一反应是严防中共政治上的损害。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救助灾民或者减轻人民的痛苦，他第一反应是每一个灾害后面都存在一个政治危机的可能，都会存在一些政治上的风险。所以纽约时报他就捕捉的不仅是香港问题，就整个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当中面对中国的所有的灾害灾难， 他们第一反应是政治上的维稳，他们对灾难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就认定灾难很容易引发所谓的不稳定事件，引发一些政治风险事件。所以纽约时报的这样一种分析判断，它让我们更深刻理解到中共对待灾难的态度。所以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习主席从来不去灾难现场，因为受灾的老百姓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共产党并不关注那些人，他更关注的首先他有没有影响，你别你们老百姓倒霉别影响我共产党了。所以这个认识还是很深刻的。所以一场大火烧出两个香港，实际上是让全世界更了解中共治理方式当中是如何对待灾难以及灾难中的人民的。那么第二个给全世界带来的强烈的冲击呢，是就香港的民众啊，还没有像中国大陆的民众那样被中共共产党打服制服，未来很可能会被打服制服，但是至少在今天还没有被完全打服。这个是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啊向全世界介绍的香港的一个现状。尽管中共在香港推行了全盘的内地化的管理方式，但在香港民间仍然有一些反抗的基因和反抗的火苗。第二个纽约时报今天报道对有关中国问题，特别是两岸问题，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就纽约时报专访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郑丽文称时间不站在台湾这边。今天纽约时报刊登了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专访。56岁的郑丽文突然在国民党内掌权，他几乎与北京和解，以时起成为台湾近几年来评价最两极化且可能最具颠覆性的在野领袖。郑丽文的一些看法可能会引起美国政府的不安，美国是台湾国防的主要支持者，尤其台湾立法院收到赖清德政府提交的台币1.25万亿国防特别预算案，该特别预算案主要是对美国的军备采购。郑丽文表示，由于中国迅速崛起，因此这代表中国的国力不可同日而语，不止超过4年前，我不认为时间站在台湾一边。郑丽文提到，有些外界看法指称美国可能正在将台湾当作一个棋子，以便在适当的时机策略性的挑衅中共。国民党前立委李德维说，国民党之前的领袖都在美国留学了好几年，并对美国有很深的崇敬，而郑丽文虽然曾经在美国学习一年，但从没有抱如此的态度。就是郑丽文呢，对美国是从来不尊敬的。李德维说，郑丽文认为美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纽约时报这个报道非常重要，它不是说给中国人听，也不是说给台湾人听，他这个报道是说给美国人听，说给美国国会议员听，说给美国总统听的。那么在这个报道里边，他实际上就传递了三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第一，美国不喜欢郑丽文，纽约时报在这个报道里边，他的字里行间里面他流露出来。第二，郑丽文也不喜欢美国。第三，郑丽文完全赞同习近平的战略判断，时和势在我们一边。那么至少在台湾问题上，郑丽文承认时间在习主席一边。那么郑丽文用这样一种国力军力来判断时间在谁的一边，那么对台湾问题来讲啊，他这个是缺乏逻辑的。因为你不要说是现在，你再往前再推10年，中国的军力也比台湾强大的多。所以你用这个谁的军力强，时间就在谁的一边，那么台湾早就归中国了。按郑丽文这个逻辑，什么中国与印度藏南的那个纠纷呢，那也早就归中国了。所以你从总的纽约时报这个报道来看，纽约时报是给郑丽文投下了不信任票。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马克龙敦促习近平加大对法国的投资，缩小贸易差距。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期间，敦促中国加大对法国投资，巴黎方面希望重新平衡与北京的经济关系，并缩小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促进双边投资，并力争在2030年提高中国在法国的投资额，是时候翻开这段历史性伙伴关系的新篇章了。但他也警告称，全球供应链可能因此中断，这很可能是指中国对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北京方面今年稍早实施了这些限制。习近平和马克龙共同主持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涵盖自然资源、投资、社会福利、老龄化等领域，以及熊猫的出借合作。 习近平另行宣布中国将向巴勒斯坦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中欧贸易协定是一直卡壳的，从疫情之初中欧之间几乎剩最后一步签字谈判全部完成，但是在中欧还没有达成投资协议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要求中法先搞起来，所以这个表态呢，他能体现出马克龙呢，他还是打自己的小算盘，尽管他声称要领导欧洲，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缺乏一种欧洲领袖的意识，领导人的意识。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人民币。昨天与网友分享人民币的升值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LT 看到有一些很有水平的网友啊，提出了很有见解的一些分析。今天呢，我们再分享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个呢，是路透社今天报道，它号称是独家报道，消息人士称中国国有银行正在吸收美元以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就中方啊，他也不愿意人民币持续的单边升值，因为你放任这种升值，它最终最直接影响又会遏制中国的产品出口。昨天人民币升值飙升至14个月的高位，美元的买盘随之而来。此前国营银行为了平抑人民币的涨势，纷纷采取打压措施，但市场消息人士称，与他们通常的交易策略不同，这些贷款机构似乎并没有将美元重新投入掉期市场，指出此举可能是为了收紧美元的流动性，从而提高做多人民币的成本。央行的举措旨在减缓人民币上涨的速度，而非扭转起上涨的趋势。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是中国财经媒体第一财经的一个最新的分析报道，人民币汇率短期破7的概率大，潜在的接汇潮影响有多大呢？这个还是一种很乐观的一种判断，就认为人民币啊进入60代可能性很大，这是第一财经的观点。12月4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调升21个基点，报 7.0733， 创2024年10月14日以来的最高水平。进入12月以来，人民币延续升势，也让市场对于接下来的汇率走势趋于乐观。第一财经综合多位受访专家观点发现，在美联储12月降息预期升温，年末企业结汇需求集中爆发，国内经济基本面稳定等多重利好因素协同下，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汇率短期升破 7.0 关口概率较高，但长期能否持续运行在 7.0 以下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是我们在看待中国经济可能需要有一个前提啊，可能得认真的回答，或者你必须得面对。因为特别是海外的舆论，或者是有一些不喜欢中共讨厌中共的网友，在我们看待中国经济的问题的时候，你恐怕需要问自己，你是否接受中国经济的现实。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实际上但对特别是海外这些网友啊，还是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在有些网友里边呢，由于政治情绪价值观与中共的对立，所以不喜欢看中国的好数据。 LT 认为呢，从经济角度来讲，我们只能够顺应形势，特别是经济它有一定的客观性，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更多是反映14亿中国人的生存的问题，所以对待人民币的这种控制和变化，我们还是需要密切的关注现实。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篇有关中美关系的深度的报道，这个对于我们了解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未来一个时期的走势是非常重要的，还是很微妙的。中美关系啊发生了非常微妙的一些变化。第一个呢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对华制裁终止，不实施重大出口管制的新措施”。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川普政府为了避免破坏今年十月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暂缓对中国国安部实施制裁，同时不会推出针对中国的重大的新的出口管制。尽管与中国有关的黑客发动名为严台风的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攻击多个美国及全球电信公司，甚至入侵美国陆军国民卫队网络，但川普政府选择暂缓相关的制裁行动。部分人士透露，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目标已转向确保稳定，直到美国降低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川普也不愿意 危及明年四月访问北京的计划，但这项决定在政府内部鹰派人士间引发了挫折感，认为川普的贸易协议牺牲了国家安全。这个报道同时指出，川普政府两大战略性的文件推迟发布，其中涉及到对华关系的定位，就不仅眼前的这种制裁啊，眼前的出口管制先停下来，长远的这种战略性的定位啊，这两个重大的文件也被推迟了。川普政府官员一方面谴责中国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寻求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川普政府两份阐述全球安全战略的文件已延后发布，部分原因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坚持对中国相关的内容进行修改。这两份文件分别是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原计划是秋季稍早发布的。国家战略安全历来被用来描述政府的整体战略方向，内容从经济政策、盟友与对手关系，涵盖军事部署。一名消息人士称，两份文件目前几乎已完成。第二名消息人士证实，国家安全战略即将发布，川普政府已与北京方面就关税及多项贸易议题进行数月的敏感贸易谈判。考虑到与北京持续进行贸易谈判的敏感性，以及川普政府将西半球提升为比过去政府更高的优先事项，在贝森特要求下对涉及中国的措辞进行更多的调整。两份文件经历了多次修订。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贝森特在如何妥善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上与川普总统100%一致，与本届政府所有其他成员一致。这个呢是财政部对金融时报这个报道的回应。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川普政府上台以后，这两个报告，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这两个报告实际上在八月份以前都起草完毕了。那么大家回想一下，八月份以前中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川普对中国是一种什么态度，就当时啊，川普正意气风发与中国打贸易战呢。尽管有日内瓦会谈、伦敦会谈，但是川普认为啊，绝不手软。但是到了九月份以后，特别是十月初中国出台最新最严厉的稀土管制政策之后，川普的观点出现了大反转。就原来认为啊，能够打下去的贸易战，能够美国主导贸易战的节奏和秩序的贸易战，川普发现没办法主导，所以就改变了之前对华的一些贸易战的策略和贸易战的节奏。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你在出台八月份以前起草的这两个文件，语气措施上肯定都出现大变局了。特别是贝森特紧急叫停，就你不能再那样表述了，就现在情况已经变了。所以这个报道你能够让我们看到，就川普政府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标题是北京内部人士计划利用川普。他们认为美国总统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看这个报道与金融时报报道它有一定的呼应，就现在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啊，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就中共方面越来越自信，川普呢就越来越谨慎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大家都在讲原因，是中国突然变得强大了吗？还是美国突然变得衰弱了呢？那么更多的原因呢，美国舆论包括西方其他国家的舆论都把焦点放在川普的执政风格上面。这个报道它仍然是沿袭这种思路，就中共怎么看川普，就他们认为川普是有些弱点可以被利用的。报道这样描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并不畏惧美国总统川普。北京内部人士透露，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认为川普对中国非常软弱。一位北京分析人士承认，在川普第一任期内，中国有点恐慌，川普第一届政府将贸易战升级为意识形态之争，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国现在不再恐慌了。今年当川普的霸凌行径卷土重来时，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强烈的反击，拒绝购买美国大豆，并限制稀土和永久磁铁的出口，而这些对汽车制造商和其他行业至关重要，川普率先退缩了。10月30日，川普在韩国与习近平会晤时做出让步，其中包括暂停一年对美国出口管制扩大至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子公司的规定，中国同意购买大豆，并做出更模糊的承诺，例如阻止用于 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的走私已经促进稀土出口。北京分析人士声称，川普还是取得了其他成就。自十个月前重返政坛以来，川普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即便是在对中国加征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税时也是如此。中国学者判断，川普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他敦促中国购买美国商品，并欢迎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此外，在川普第二个任期内，川普对联邦政府和共和党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以至于保守派人士不敢质疑他与中国的接触。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并不信任川普，他们是一群控制欲极强的人，对于如何应对这位以形势难以预测为乐的领导人，他们意见不一。在中共内部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川普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他被描述为一位不受自由主义原则约束的总统，他对待盟友和对手反复无常的做法削弱了美国的地位，中国应该如何利用它，这是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内部人士透露，两国将在韩国达成为期一年的停火协议期间，重点在于达成零散的合作协议。中国可以通过迎合川普作为和平缔造者的自豪感来推进其长期目标。习近平在上个月川习会时首先祝贺他促成中东和平协议。中国一直在劝说川普公开反对台湾独立。一位教授回忆，大约十年前，中国曾向奥巴马总统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这种模式旨在迎合奥巴马的理念，即美中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迁和其他全球挑战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奥巴马拒绝了这项提议，部分原因是该提议前提是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对台湾和其他领土主张的委婉说法。此外，美国的盟友也不喜欢两个超级大国来决定世界的格局。如今这位教授问道，美国是否接受一种针对川普时代进行调整的模式呢？中国或许可以不再空谈多边主义，而是强调川普和习近平作为民主主义领导人和肩负重任的领袖，致力于重振各国的辉煌。川普先生似乎准备将习近平先生视为平等伙伴。在韩国会晤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吹嘘即将举行 G2 峰会将带来持久和平成功。中国已经学会如何吓阻美国总统，这便是目前中美贸易战脆弱休战的由来。争取川普先生的支持，这是一项更为棘手的任务。如果习近平先生成功做到这一点，华盛顿对华鹰派将或许面临更多的担忧。那么对中美关系的以上的两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美关系，它就处在一种新的平衡状态，这个与川普第一个任期不一样。第一个任期结尾阶段，习近平呢是一直在呼吁美国不要再霸凌中国，就感觉在被欺负的状态。但是川普第二个任期，中共在应对川普方面他们显得更自信。事实上，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应对川普的策略他们是成功了的，包括现在的关税比印度的关税还低，而且川普说另外 10% 的芬太尼关税随时可以取消。那么假如再取消剩下 10% 的芬太尼关税，那么中国的对美国的关税啊，它就处在美国对外关税的中上的水平，这个中国完全可以承受的。这比啊年初人们想象的那种贸易战的格局啊完全不同了。所以昨天我们分享为什么所有的美国投行对人民币的今年的走势都误判了呢？因为误判了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或者冲击。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就中共的策略是大大化解了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负面的冲击。所以中美的关系进入了一种新平衡，这种新平衡双方不一定心甘情愿，但是它就是出现了，标志就是川习在韩国达成的协议。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与川普第一个任期处理中美关系不同，现在北京拒绝美国啊主导中美关系。川普第一个任期贸易战的时候，中共是被动随着川普的贸易战策略来转动的，而且川普呢提出是系统性的改造中美关系和系统性的 改造中国对外的经济政策，这是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这一次中国就拒绝了，就不能你提方案。你像川普第一个任期，他提出来中国必须得改变知识产权的态度问题，必须要改变出口补贴问题，就对系统性的中国的经济治理方式，川普要给出全面意见。但这一次不存在了，你做你的事儿，我做我的事儿。而且这一次习近平应对川普，他大大降低了川普的期望值和胃口。你看川普第一个任期追求的是中共习近平大而美的采购大单，从飞机到大豆，这次川普依然希望与中国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潜台词是中共再拿出一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样采购大单。你看这次中共坚决不上那个套路，川习会谈得这么好，川普主动的礼贤下士，要主动去访问中国，自告奋勇要求一月份就去中国访问，迫不得已迫不及待，但是中国仍然只是拿大豆来满足川普一下，飞机谈都不要谈。所以中美谈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出现了大变局，就中方他也认定了不太可能与美国关系恢复如初完全和好，所以他也不愿意再拿过多的投注来期待改变中美关系。你看他拿出来示好啊，拿出来的非常非常有限，大豆今年说是1500万吨还未必能兑现，但是习近平认为我做的这一步川普就会感恩戴德了，我不需要做再多了。所以说这个两国关系处理的方式、期望值、目标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它就带来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美国还不太适应中共的这样一种啊策略性的变化。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第一个任期呢，中国民间认为川普是个机会，可以被中国利用，所以中国民间呢，网民给川普起的外号川建国，所谓的川建国呢，就是川普会帮中国强大。那么到了川普第二个任期，这种川建国的理论呢，实际上被中国官方体制内接受了，现在中国官方体制内也认为川普执政呢，可能不是个坏事，可以利用，很多方面是容易被利用。但是这种判断呢，可能它就会出现呢一定的风险，因为你当你认为川普是一个很容易被利用的人的时候，你可能又忘了川普另外一个特性，他的不可琢磨性。就当中共冷静的时候，很惧怕很恐惧川普的不可琢磨性，但是当习主席感到顺风顺水，时刻是在我们一边，信心爆棚的时候，他又认为川普是可以被利用的。那么川普真的是那么容易被利用吗？至少在 LT 看来呢，可能中共过于乐观的这种判断伴随着可能中共意想不到的风险，甚至包括明年四月川普能不能够如期访问北京。 LT 认为就目前这个时间节点而言，中共方面的乐观呢，可能有一些偏离实际。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